我们今天要暂停我们的上行诗的系列，来回到约翰福音，来一同来思想耶稣在他临走之前所留给门徒的话。今天一同借着这段话来思想耶稣的升天的含义，所以请打开约翰福音第14章第1到第20节。打开约翰福音第14章。给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菲利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菲利，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亦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到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又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日子，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就到这里。六个星期以前，我们庆祝了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到了今天，我们来一同庆祝耶稣基督的升天。在路加的记载，并不是在这卷福音书，在路加的另外一卷福音书当中记载，在他福音书的第二卷，也就是我们称之为使徒行传的那卷书，耶稣复活之后40天向他的门徒显现，给他们讲解关于天国的道理，然后40天之后就在他们眼前升天了。今天当你去分享福音，当你去思想耶稣为你所成就的救恩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可能会想到耶稣的道成肉身，我们在圣诞节所庆祝的那位新生王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可能会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你也可能会想到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留下那个空的坟墓。这些的确都是我们的救恩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救赎的事件，是我们的主耶稣凭着他自己的能力所成就的。但是我们在平常思考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少会思想耶稣基督的升天。升天的教义是今天基督徒经常忽略的教义。然而这个教义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就像我们今天所宣告的使徒信经当中所提到的，我信耶稣基督，他到底为了做了什么？不仅仅是被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他说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必不可少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耶稣基督的升天。不但如此，如果你们跟随我们一同的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你们会知道海德堡要理问答处理耶稣复活只用了一问，但是处理耶稣基督升天用了几问？用了四问。对耶稣升天的教义，对于改革宗教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要严肃地对待升天的教义，我们才能够了解，全整地了解基督教的信仰内容。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我们打开圣经的第一卷书的创世纪就读到这样的话，那里面的天指的是肉眼所不可见的属灵的世界，其中包括天使和一切受造之物，而地则指的是我们可见的物质宇宙。天是上帝宝座的所在，耶和华在天上立定他的宝座，诗篇的作者说他的王权统管万有。因此从这天和地之间的分别就带来了上下的运动，在圣经当中不断的重复上下，上帝从天上而降，他的使者也从地上升到天上去。上帝在起初造完这一切之后，他创造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伊甸，并且在这个伊甸建立了一个园子，在那里面提到上帝与人同行，这是天和地的连接之处，这是在地上能够通往天上的地方。然而因着亚当的堕落，人类失去了与在天上的主的生命的连接，因此上帝把人逐出了伊甸，不再与人相交，并且在伊甸的入口摆设了审判的火和剑，罪人无法回到伊甸享受与神的同在。因此只有上帝亲自从天而降，来降杯怜悯罪人，罪人才有可能恢复与上帝同在的关系。而上帝也的确这样做了，那就是最终极来讲，在他的道成肉身的圣子身上，他亲自降世为人，在人性当中审判罪恶，他要替他的子民背负一切的刑罚，承受他自己的审判，最后重新打开通往与神同在的乐园的大门。而就在这个重要的救赎历史时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他对他的门徒说了我们刚才所读的这番话，他对他的门徒教导了他接下来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仅要上十字架为他们死，他不仅要从死里复活，他还要为他的子民升天，进入到荣耀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一同的思想耶稣所说的这段话，我不会特别详细的每一节一节一节的来解经，但是我会把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概念让大家捋清大家的思想。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耶稣升天，这个天到底是对耶稣来说，对于耶稣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耶稣称他要去的地方说是我父的家，这意味着，这是在第二节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这意味着耶稣并不是来自于这个地上，然后因为他得这个功不可没，所以他被升到天上去。不，这句话耶稣所说我要回到我父的家里去，这就意味着耶稣原来就是从那儿来的。耶稣不是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刻苦修炼然后变得特别圣洁然后被上帝悦纳，他本身就是源自于那永恒的那个永恒当中，他原本就是与父同在的圣子上帝，他原本就在天上。所以就像我们今天所读过的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面耶稣说除了从天而降仍旧在天上的人子之外，没有人升过天。耶稣的升天是要回到他的父那里去，回到他在未有世界以先就与父同享的荣耀当中。 耶稣说他升天是回到他父的家里，这个家这个字很重要，不是回到父的仓库里，不是回到父家当中的车库里，是回到父的家里。这个被耶稣称为家的地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方？耶稣的回家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结合整本圣经，我们会看到耶稣回家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回家而已，好像你去到远途去旅游，然后终于回到家啊，好温暖很温馨。不，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回家是作为荣耀凯旋的君王回到他的宫殿当中接受加冕和敬拜。在耶稣成就了这一切的救赎工作之后，他的一个门徒叫做约翰，在一天在主日被圣灵感动，来到了天上，看到了异象。他看到了耶稣的家，约翰告诉你耶稣的家长什么样。他看到的耶稣的家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住房而已，也不是普通的大豪宅而已。看这个马里布去看，哇，大豪宅的吗？啊，不仅仅是那样而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电影，就是一个人的家象征了他的身份。你们看到有一些电影里面看到那个在高中生，然后一起 party， 然后一个高中生说，哦，去我家 party 吧，然后大家去到他家之后，哇，都吓了一跳，对吧？他们家特别特别的大，说，哦，这个人的身份不简单，对吧？你会想，嗯，耶稣回到他父的家，他父的家长什么样呢？约翰告诉你，约翰告诉你，那个家是一个用人类的语言所无法形容的，极其华丽，而不仅仅是华丽，而且是震撼，而且是令人生畏的一个宫殿。是上帝宝座所在。启示录第四章，约翰这样描写到，他说，我观看见天上有一个门被打开了，我看到有一个宝座被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之上，看他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彩虹围绕着宝座，好像是绿宝石。在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他们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然后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发出来，就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在宝座前好像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在宝座中间和周围有4个活物，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这是耶稣的家啊，这是耶稣升天之后要去的地方。这不是任何人能够用语言、能够用我们的头脑去想象的，约翰只能尽力的去描述这一切。然后接下来约翰看到说，这24位长老把他们头上的金冠冕都摘下来放在宝座前。然后你就发现这些金冠冕被放在了宝座前，然后呢，这金冠冕去哪儿了呢？然后你读启示录第19章，约翰说，我看到这些金冠冕被戴在了那位骑着白马的那位君王，荣耀的君王的头上，就是耶稣基督的头上。他骑着白马，眼睛如同火焰，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他的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此弟兄姐妹们，这是耶稣升到天上他说我要回家的意思。他回家不是哎呀太累了度个假回家躺下休息的，他回家是回到了他的宝座上去被加冕被敬拜。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因为他所受的苦，如今得到了尊贵荣耀为他的冠冕。耶稣不是无功受禄的，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劳是极其伟大的，他亲自降杯以至于死，成就了上帝在永恒当中就已经制定的救赎计划。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说，他既降杯，所以上帝就将他升高，而且高过远超过诸天。因此耶稣回家是被加冕，他坐在宝座上开始执掌王权， 他如今被宣告成为万王之王。约翰看见耶稣做万王之王，他在天上干嘛？不是躺着睡觉，不是看吃爆米花看电视泡沫剧。耶稣在宝座上接受一切受造之物的敬拜，这是约翰接下来所看到的。约翰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他说在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然后他看到一幅极其令人震撼的场景，就是这些在天上的灵界的受造物，他们敬拜完那个坐在宝座上的之后，他们开始敬拜坐在宝座右边的羔羊。启示录第五章第十一节开始，他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是千千万万，他们大声地说曾经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的。然后这还没完，你觉得这已经到达极限了，这已经想象到的最大的尊荣了吗？天上的天使都在敬拜耶稣，都在敬拜这位被杀的羔羊。还不止这些，约翰说，约翰说这个天上的敬拜竟然撼动了整个受造界，不仅震动了天，连地也震动了。整个受造界，接下来第13到第14节，他说在地上的，我又听见在天上的，然后是在地上的，然后地底下的沧海里，所有你能够想象到的空间当中，都在敬拜这位羔羊。天地间一切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就服服的跪拜。这是耶稣回家的场景，这是耶稣回家的场景，弟兄姐妹们。而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主日要来到这儿来敬拜的原因，因为耶稣已经升天，坐在那个宝座上，天上的天使在敬拜他，在今天，在就像你们一样来到他的宝座前在敬拜他。你们今天来到教会不是来放松一下身心，劳累了一个星期，哎呀好不容易要休息一下了，对吧，我们听一听轻音乐，听一听自己喜欢的这个 freestyle， 对吧，然后一起摇一摇，然后感受哇这种上帝同在的这种放松心情的感觉。不，你们来是跟天君天使，千千万万的天君天使一同敬拜这位尊贵的荣耀的君王。他是你们的君王，哎，他是你们的君王。你在君王面前这样吗？你在君王面前要干嘛？要匍匐敬拜，要怀着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他，来聆听他向你说话。今天我在来教会的路上，我在听这个，因为在听这个儿童敬拜歌曲，然后这个其中有一个儿童敬拜歌曲，就是这种现代的这种 contemporary music， 就是这种当代音乐、现代音乐。然后小孩子唱的歌词是什么呢 ？I'm friend of God， 我是上帝的好朋友。I'm friend of God， 就是我具体也不知道怎么唱，但是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在想这种音乐会给孩子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如果他一直在听的音乐唱的歌词就是我是上帝的好朋友，上帝是我好哥们儿，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会觉得耶稣是谁？他会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他的神？这是让我思想到了，这是今天很多的这种现代的流行的敬拜的方式所塑造的宗教的情感，就是耶稣是我好哥们儿，对吧？我有啥事他都替我出头，就这样，对吧？然后对吧，我跟他关系很亲密，对吧？这很强调上帝的临在，上帝跟我很亲密，上帝与我同行， Jesus takes the wheel， 对吧？就是耶稣来开车， 耶稣来，耶稣来带领我的人生，对吧？就跟我很亲密。但是你们会注意发现，在这种亲密的与神的个人关系的这种强调当中，缺失了我们在圣经当中所看到的这样的场景。耶稣不仅仅是临在的，耶稣不仅仅是与你同在的，耶稣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上的君王。这种超越，这种威严失去了。我们在现在的敬拜当中对上帝的这种崇敬失去了。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的审视我们对我们的公共敬拜的认识，我们需要重视主日的敬拜。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对于主日是很随意的。因为主日反正就是耶稣是我的好哥们儿，对吧？我的好朋友。那我跟他很亲密嘛，反正我在哪儿都跟他很亲密，所以主日也没有必要嘛。我不一定非得去主日去做一些仪式来表达我跟他的亲密，我可以在家就唱 I'm a friend of God， 就可以在家唱我是神朋友，我就跟他很亲密了嘛。主日敬拜有什么意义吗？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日的公共敬拜是加入到天上的这些天君天使一同的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君王，你对主日敬拜的这种情感和需求就变得不一样。不是我们在自娱自乐，也不是闲来无事才来教会敬拜，而是我们不论任何事情都无法撼动我们去敬拜这位坐在天上宝座的君王。今天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敬拜，让你去参拜这个伊丽莎白二世英国女王，你会怎么做？你会连工作都不要了，就是哎，我要去看一看女王，对吧？如果你是英国人的话，对吧？当然如果你不是英国人，你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冲动，对吧？今天你想想你的偶像，对吧？比如说我不知道五月天啊，或者是你喜欢的最喜欢的这个艺人，对吧？不知道是谁，对吧？周杰伦，对吧？今天让你说今天你可以去跟周杰伦一起吃午饭，你会不会连工作都不要了，对吧？哇，我必须把这个拿下，对吧？因为他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对待这位坐在高天之上的荣耀的宝座上的君王是怎么看的？哦，我没事再去看看他吧，对吧？就是反正他一直在那儿，对吧？反正还有下一个星期。弟兄姐妹们，敬拜耶稣，启示录约翰让我们看到，对耶稣的敬拜，对那个坐在宝座上的和对羔羊的敬拜，是整个受造界整个宇宙存在的意义。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沧海里的，所有的一切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在永恒当中敬拜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因此这是耶稣说我去我父的家里的含义。但是接下来弟兄姐妹们，耶稣说了一些让我们极其惊讶的话。耶稣说他的升天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我们刚才思考了很多耶稣的升天对他自己的含义，但是耶稣接下来说我们看到第二节，他说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然后他说我去是为了你们，我去是为了你们。耶稣不仅是为了他自己升到天上去，他是为了我们而升到天上去。这对于我们来说有着非常重要而且丰富的含义。耶稣是在说他父的家，他自己的家，如今也成为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的家。他去为我们预备住处。耶稣说我回家去不是说你们来吧，来了之后你就睡我们家大街门口，对吧？或者给你们订个旅馆。我们不是耶稣的客人。当耶稣说我去为你们在我父的家里面预备住处的时候，耶稣是在说你们是我的家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你在一些电影里面看到这个一个高中生他们在一起 party， 然后对吧，有一个特别隐姓埋名的这个富家子弟，对吧？没有人知道他家是多么有钱，但是非常的这个 怎么说呢，就是不露声色，对吧？然后就他办了一个 party， 然后请大家到他家去，然后同学们去他家之后就哦，眼睛都睁大了，哇、哦，这个还有这样的房子吗？这个世界上。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对吧？然后这个同学对他的同学说，现在这不仅仅是我的家，我把我的家赐给你们，这就是你们的家了。以后你会想到那个同学的脑子就炸掉了，对吧？我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耶稣在这里面所说的，我的那个家，那个让约翰下巴都掉到这儿的那个家，现在是你们的家，我去为你们预备住处。他的升天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我们。我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耶稣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他在说，我的家就是那个在创世以前永恒的荣耀，也是你们的家。因此你们不必惊慌，不必恐惧，不必怀疑你们死了之后到底要去哪儿。我告诉你们，将来你们要回家，是我为你们所预备的家，是一个最安稳最踏实的地方，使你们可以真正的安息。在耶稣基督里，上帝成为我们的天父，我们不再是恐惧战惊的仆人，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儿子，是与基督一同继承天国产业的后嗣。耶稣的升天证明了父真的悦纳了他的工作，因此他也悦纳我们。耶稣坐在天上的宝座可以证明天国真的如今被赐给了我们，他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是他的子民。因此这也意味着你今天的身份不再被这个世界来定义。今天这个世界所给你的定义，给你的标签，你需要多么成功，需要多少的财富，需要多大的地位，需要多少的教育，需要有多么丰富的人生阅历。不，今天你的身份被这位高升的救主所定义。不论你在这个世界上是被世人视为成功还是失败，是贫穷还是富裕，是卑贱还是尊贵，是愚拙还是渊博，不管你的经历是贫乏还是丰富，你真正的身份是如今你是那位高升在天上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家人，你是与他一同享受那个天国产业的后嗣。今天你是天国的公主，你是天国的王子，这是你今天真正的身份。你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而可能在今天你的身份就像那个在电影里面掩饰自己身份的富家子弟一样，同学都看不出来平时穿的破衣啰嗦的，对吧？但是他真实的身份是尊贵的。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世人看你是平凡的，是普通的，但是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他要将你的身份公布于世。在将来的末日审判的时候，耶稣要亲自来到这个城门口来迎接你，进入到他的国度里去。将来他要把荣耀、尊贵、永不朽坏的冠冕，他走到你的面前来，亲自的戴到你的头上。他会对你说，这是我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是我的子民，这国度是我为他预留的。他会牵着你的手走进那个永恒的国度里，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泪。这是耶稣所说的，我的家也是你们的家。然后接下来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接下来耶稣又应许了他会再来。第三节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接你们来到我那里去。然后他说，我在哪里也叫你们在哪里。耶稣没有丢弃我们在地上只顾他自己，他承诺他会回来接我们。因此他知道，并且他要让我们谦卑的知道，我们无法靠自己的能力升天。耶稣说他会回来接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无法像耶稣那样自己升高。如果今天你会升天，对吧？你不用耶稣来接你，但是耶稣告诉你他会来接你，就表明你无法靠着自己的努力升到天上去。我们救恩的最终完全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再次的降临， 来高举我们，把我们带入到至高的荣耀里。然后接下来我说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对话，耶稣对多马发生了这段对话，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然后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就是你读圣经就你就觉得说，哇，圣经太有意思了。多马说，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儿，我们咋知道这路咋走呢，对吧？我太喜欢多马了，是吧？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很喜欢多马，因为多马把你想问的问题都问了，对吧？多马说，我们连你去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还咋知道咋走这条路呢？圣经把当时门徒们发懵的状态全都记录下来了，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就是在你听耶稣讲话的时候听不懂的时候，你就说啊，他们也一样啊，跟我也差不多。耶稣说了这么半天，口吐白沫了，对吧？多马，你咋跟听不见似的呢？不过这也是我信主之前，就是很多年，包括信主之后很多很多年的状况。我相信你们也经历过这样的状况，就是信主了，对吧？觉知了，祷告了，受洗了，然后读圣经读不懂，哎呀，耶稣你在说啥呢？读不懂是吧？很正常，很正常。圣经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罪使我们的心蒙了油，我们有耳朵听，但是听不见。有眼睛看，但是看不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不断的祷告，求神，主啊，求你打开我的心。每次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求你打开我的心，让我能够真的明白你的圣经里面到底说的是什么。那耶稣前面说的很明白了，耶稣说他要去哪儿啊？耶稣说他要去哪儿？我父的家，他要回家了，他我要去我父的家，他要回到我父那里去。然后这说明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来的目的是要重新打通这个罪人与上帝和好的相交的这条路，对不对？然后他现在借着他的工作，十字架上的道路，他打通了这条路，对吧？然后他说，现在你们可以去到我父那儿去了，这是我去的地方，这也是你们要去的地方。那这条路是什么？我呀，我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使你能够与神和好，我就是道路吗？还记得耶稣早已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51节那里面说，他说，我就是天梯。如果你们读旧约，你们记得雅各曾经做梦，梦到上帝有一个天梯从天上开了，然后神的使者在天梯上上上下下，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51节说，我就是那个通往天上的梯子。你会看到人子，你会看到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上下下。你想知道怎么回到父那里去吗？从我这儿回去。但是耶稣蛮有慈爱和怜悯，对吧？他没有责备多马。要是我是耶稣的话，我就说，多马，你这讲道不好听。但是耶稣蛮有慈爱怜悯，他没有责备多马，他很直白的回答他，多马呀，还需要我再回答你一遍吗？好，我来回答你，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这意味着耶稣所去的地方不仅仅是我们的目的地，他坐在父的右边，父在哪儿他就在哪儿。耶稣不仅仅是我们的目的地，他也是我们通往目的地的道路。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义，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圣洁去铺垫的，而是单单的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这位耶稣已经远超诸天，他如今已经进入到他父的家里，为我们铺平了道路，并且他应许我们，他会再来接我们回家。我想讲到这儿就已经够了，但是还有最后一个，这是为什么我要读到20节？我其实一直等到20节前面那一块儿，是吧？我不打算讲耶稣说我住在父里面，父住在我里面，你们住在我里面，到底是啥意思，对吧？但是这个我们可以留在以后有时间讲。我为啥之所以提这个？因为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老婆在车里问，昨天晚上读圣经的时候，你儿子问我。耶稣为啥住在父里面，父又住在耶稣里面，他俩怎么可能互相住呢？我儿子4岁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问题， 这个有一个专业的神学名词专门来解释这个现象，对吧？但是我在这里就没有时间去展开讲三个小时 Paraclesis 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但是我们把目光专注到耶稣接下来说的，耶稣在16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耶稣应许在他升天之后，他要赐下圣灵给我们，在我们回家的路上要陪伴我们同行，做我们的向导。耶稣说这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为什么耶稣要赐下真理的圣灵？要想想为什么。因为你看多马问的问题你就知道为啥了，因为没有真理的圣灵来，多马耶稣说的话多马一句听不懂，腓力一句听不懂，耶稣费了半天劲说的，没有圣灵的内在的光照的工作，耶稣在外面跟他们讲的一切的道理，耶稣说最后耶稣临走之前，耶稣都已经疲惫了，对吧？耶稣说你们讲了三年半，上了三年半神学院，对吧？我还没毕业。耶稣说我还有许多的话想要跟你们说，但是你们现在领受不了啊，等吧，只等到真理的灵来了，他会教导你们我说过的一切的话啊，把这事儿交给圣灵来，我实在是精疲力尽了，我已经教导不了你们。真理的圣灵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圣灵内在的光照，才能够明白耶稣在外在向我们所说的话。然后圣灵来，因此来陪伴我们这一路，做我们的向导，是因为如果没有圣灵内在的光照和教导，我们是会迷路的，我们就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们非得转离耶稣，然后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我们不相信就靠着耶稣这条路能够回到父那里，我们总是想要去发明一些自己的道路，对吧？要摸着石头过河，对吧？耶稣给你铺好路了不走，一定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圣灵来做我们的向导，来不断的教导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目的地在哪儿，我们该走的路在哪儿。圣经经常用迷路来形容罪人，圣经经常说你们的罪使你们怎么样，偏行己路，还记得圣经说你们是迷失的羊，走迷路的羊。圣经用迷路来形容我们在罪当中的状态，罪使我们分心，使我们把目光定睛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所以如果我们任凭自己的罪带领我们，我们就像迷失的羊一样，最终在旷野当中被野兽吞吃掉。但是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来不断的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要分心，来跟随着我们的大牧人，能够坚持走到最后。所以这是圣灵的来的目的。但是圣灵具体讲解圣灵，我们要留在下一个星期，因为下一个星期是基督教会的生日五旬节，所以我们要留在五旬节来讲圣灵。那么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看到了从约翰的福音的这段记载，看到了耶稣升天对我们救恩的益处，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回家的路，他为我们去做那位荣耀的君王，来领受上帝的加冕，天君天使的敬拜，以及在地上一切受造物的敬拜，并且他来为我们预备了住处，并且他要应许我们，他要再次来接我们，迎接我们回到那个天家去。因此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今天被抬升，能够定睛在耶稣的宝座之上，不求地上的事，而只盼望思念天上的事。我们一同的祷告，愿耶稣基督快来再次的迎接我们回到我们的天家去。我们一同低头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耶稣在地上所留给门徒们的教导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的救主如今他不在这地上，他如今已经升天，荣耀的凯旋，天上的城门为他打开，他坐在你的宝座的右边，来领受王权，领受加冕，并且执掌王权，甚至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一切所造之物都在敬拜他。因此主啊，这也是我们被造的目的， 就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甘甜喜乐的敬拜他的心，让我们今天能够领受到你圣灵的引导，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有许许多多的试探和挑战，来带领我们偏离这条道路。但是主啊，求你继续的用你的圣灵来督促我们，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不断的定睛在我们的救主身上，并且能够借着他回到我们的天家，他就是我们的道路，他就是我们的真理，他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